别是别序，别序呢是本经独有的序，这个经的序跟那个经的序就不一样。路成就，各经都有它的路成就，很一致的。你看，像这个阿弥陀经啊，跟这个经称为这个经的小经啊，啊，他就不问自说啊，是吧？那各经都不一样啊。这个金刚经嘛，结果佛就这路程七十就回来，又洗衣钵，不坐而坐等等的，是吧？各个经在开头什么这个须菩提就问法，这样说金刚经，是吧？各个都不一样，是吧？这个是各个经所称为别序。这个别序里头是如来放光啊，是吧？阿难就请问呐、啊，这个世尊就回答，就是别序的内容啊。说这一部广大圆满简易直接方便就近，第一稀有难逢法宝，这一部大经就是这么出来的。因为这个下面别序，佛放光，阿难请问，我才开始答应说，就说出这部大经啊。那个我们把这个一段下面这一段把它讲完了。而是世尊就放光了，就在这个法会上，这个微光何意如龙钉聚呀、啊？啊，又如明镜影上表里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。佛在这放大光明，阿难就奇怪呀、啊。他说：“我一直跟着佛呀、啊，这么久啊，像这样放光，我从来没见过。”所以他来提问呢、啊，所以这个就很补了魏译的不足。魏译这一段他特别简略，所以这个汇集很重要。这一段文章是佛的放光，介于最古的翻译汉语，汉朝翻译中啊，我把这个汉译稍微念一念。于是佛坐，佛在那坐着，四念正道，念有五色光，数千百遍。光在变化，光圣大明啊，光圣的大的光明啊啊！这个阿难就起坐了啊，就换衣服礼足啊啊！说今天的佛啊，这个面目光金啊，数百千色，种种妙色呀 啊上下的名册，好乃如是，好到这种情况。我是佛以来，我是尊是当佛的智者以来，是从佛以来，没有曾经看见过佛的身体这么光耀，这么微微出明到这种程度。我也没有曾经见过至真等正觉看见佛光明威神有如今日啊。这是汉译的话，所以汇集呢就把各种经典的，所以先师这个功德很大的，把各种功典的经典的几种译本的精华汇聚到一块儿啊。那么现在我们看汇译本的文章，说这是根据很肯定，不但汉译如此，吴译也是如此。这五种译本有两种译本都是这么说的啊。这个。就是魏译常内常练的魏译最简单，只有光烟微微，微神光光就完了。这个唐译的就多一些了，吴一光何意如云经句，又如明镜礼照光辉啊。宋译有说见出宝藏，这种种，所以五译合参，我们成了这一段，就比任何一译都强啊，都殊胜。这个光中现煞，过去因为这个位移中间位移位移太简单了，大家都认为说这个做这个法佛没有放光，所以古代的译师还在那解释这没有放光的原因，这个就是可惜，他们都是看不参考其他的译本了啊。所以这个而且不但是放光，而且宋译中光中现出佛煞，这也是汉译无译所没有的，宋译是最后的，这把都汇在一块儿，这就很非常圆满了啊。这个 这个是尔时世尊，世尊就是释迦牟尼佛了啊。这个威神威光啊，威者呢就可有威可畏不畏之威啊。这个地方指的是威神啊。这个威神在这个圣曼宝库里的解释，外使物畏，物至月畏，内难测度，称之为神呐、啊。这威神呢，活得很多像啊。所以我们的汉地照的像，往往就是都是胖胖的啊，很慈祥，跟这个所谓这个印度的这个像啊不很一致啊。古代的印度像就是很有威神的、啊。这个外使无畏，你能使这个大家生了畏敬之心，就叫做威。内难测度，你就内啊，这个形象中，这个表现于外的，这个内呢，就是内心境界了，没有法测度，难于测度，称之为神啊，就威神的意思。威神中啊，见出的光明，就称为微光了。光者呢啊，自营谓之光，自个儿就亮叫做光，能够照东西叫做明，这个东西自个儿很亮啊，它就叫做就有光了，照这个做能很亮啊，能够照把这个手电灯一照外头很亮了，这就叫做光。实际上这个就是放光能够照耀的这两个含义啊。光明有两个用，一个是破暗，就放光干嘛？一个光是破案，再有它是表法啊。这个放光就表法，因为这个光正是显示这个智慧啊。因为黑暗，千年的黑暗，你光明一照，这黑暗就消除了。就佛的智慧也是如此啊。啊，这个佛的这个智慧的啊，这样的这个法流啊，这个法呀，留到咱们心里头啊，咱们都把咱们这个暗劫以来的这个黑暗能够消除啊，所以他这个表法，所以这个光一方就是从这里头可以体会啊，光的这种啊众生啊能够开发自己本有的光，本有的啊这个德相。当然这个这个光也正是智慧之相啊，都体相用。光它清净光明啊，它明白，光很明白，它没有渣子，没有脏，没有染啊，消除这一切，都表这些法。所以光有两个用，一个是破案，一个表法，表这个智慧啊。微光合一啊，微是微神，光就是光明，不放的光就是不来放光。合一合者是很明，意是很盛，很明盛，很明，不昏啊。你这个里头这个有这个有点雾，有点什么，这个它又有点昏了啊。这个万里无云的朗然呢、啊，它就是啊，这就是合啊。这个圣啊，就是微光合一，就是佛所放的光雄猛有威，明耀很明很盛大，如融金聚，像融化了的金子这么一聚会在一块儿。我说这佛有什么什么聚，聚的就是很多很多在那儿，如是很多的金子融化在那里。这个金子就本来就是很光明，它融了之后就更亮了。这个大家从电视看见这些炼钢厂那个钢，那个铁，它本来不明的东西，你一烧出融化之后，那都是亮极了。所以我从不是看见他那个钢厂啊，首钢的嘛，去参观，我多老远看见就亮的啊。所以这个佛的光明，一融进去金子，多少金子融化了，那放光，就如明镜明常表里。它又像一个很光明的镜子，这个镜子呢，明畅 表里。这个锦心，这是个朝鲜人啊，从小成为高丽人啊，这个唐朝人。他有关于无量寿经有个著作啊，现在这个经没有单行本，大藏里都有啊，锦心。他是他的解释啊，这一个影唱表里啊，他说净光外照，名为影表，净的光照到外面去了，这个叫做影表。这不是以这个光影现于这个体外，现于境外，叫做啊影表。这个譬喻什么呢？就譬喻这个镜子，譬喻是佛的身体放了光，这个光往外放，外照之光，这个光不但是照到外头去了，它还有影子照到镜子里头了，那镜子里头也亮了。这个就同于佛放光，放的光又把佛的容颜照亮啊，珠子能放光，珠子放了光，珠子就首先照到的是珠子这个本体啊，就是这个叫做影里，实际这个佛身呢，不是咱们血肉之躯啊，它这个是就像镜子一样，它不但外面是亮的，里面也都是光明啊，光明之体啊。就我们修密法要观观本尊相，就是怎么观呢、啊？这个本尊相非有非空啊，这个纯粹是光明之体，外面是放光，里头也是亮的。净土书说，净光外照名为影表，外照之光明显境内名为影影，这都一致啊，当然不错了。佛身也是如此啊，光明外照的这个显耀佛身，这一样啊。这个是解释到这个微光合一，如明镜影上表里，要现大光明是吧？现大光明啊，数千百遍。这个大光明就是大光明啊，这个大字就是有时候是个非常殊胜的字啊，不是个大小之大，就是赞叹到很所以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大字啊，就是咱们中国说大哉大哉啊，这个大字不就说一个是个儿很大呀、啊，这是很伟大，就伟大之大呀、啊，起码是啊，咱用言语来说是这样。就是大光明啊，那是数千百遍啊，这个瞬息万变，这而且这个后头也说了，咱们这个情况是光色参回转变最盛，自然之相，这个光它的光色参回互相映照啊，而且是变化不居，那它是个活的。不是一个呆板的，不是个死的啊，而且它自然就现出是最殊胜的这个光和色。就《立无上法华经》啊，续篇中，眉间白毫大光普照，就佛的三十二相中有个白毫相，就是在这个眉心之中，这个白毫。白毫啊，观阿弥陀佛的白毫是八楞中空，光是八楞，这发是八楞八角形，中间是空的，它不是个直体，把它一个死磕砸的东西，很玲珑的旋转五丈，垂于地，白毫光是如此。这眉间的白毫，打最近有一个人往生啊。他就说：“哎呀，我来接了。说佛这个白毫光之殊胜啊，这个白毫啊，光大光普照啊。所以我们这儿说的放大光明，就相当于把话句说大光普照，就大光真明啊，数千百遍。我们在这个受过无极品中啊，这个无量寿经里说，自然光色参回转变最盛，自然的不要作意，不要去安排的， 光和色互掺互相回转，转变越变越殊胜，转变最胜。这时候尊者阿难即次思维啊，他就想了、他当机啊、阿难呢、若问他的本呐、现在的世界是佛的弟弟是侍者，执政的出地，不是出地，执政的出国啊，小圣道的这个啊，这个最初的国位出国，但他的本籍也是证了法身的大事啊。在《法华经》啊，佛告诉大菩萨说，我与阿难等与空王佛所同时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我和阿难他们都同时在空王佛那时候都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不同的是阿难常乐多闻，阿难就喜欢多闻啊，喜欢多听多看，喜欢闻法。我常勤精进，我是勤于精进啊，修持啊，所以我们叫行解相知啊。咱们现在这上课，这都是增加我们的解啊，但是不要成为就是执着多闻的，将来就是阿难呢，就骂他是吧？还要常精进，行跟解要相知，行而不解。是增长无明，解而不行，增长邪见啊！说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啊！只是理解而一点实践都没有，你说增长是邪见，你说你为什么解了不行啊？就是因为你所解的都是邪见，那真要是解了，不一定会去行啊！解而不行是增长邪见，行而不行是个老修行。一辈子修行，他并不理解增长的是什么，他不是破无明，他长的是无明。所以有人说闭关，从第一班里面的班上有个学生，他就向闭关，我说你凭什么闭关呢？就是这，你没有理解，对对啊，没有一点基础，那闭不了关的。增长的是无明啊，这些事情大家都说要什么啊？不然你是欲升反降，你的愿望是要上升，而实际的效果是反而下来了。所以就说这个就是说我们自己，所以常常要是啊，要行解相自啊，要依止圣言量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。我阿难现在护持我的法啊，也护持诸佛的法，教化了是吧？分别就是这，阿难还没成佛。实际上，阿难这个所显现的这个任务，这一生实际上是很重要。一个就是他是集结经藏的人，不是我闻这个话都是阿难说的，他重说定啊。说阿难这个不可轻视的啊。那诸佛经如是我闻，这个我就是阿难呢、那这一切都是当年我从释迦牟尼佛那听到的，这个我就是阿难，他自称。他这个是集结经藏啊、他就这么集结的，传佛经义，传二祖，说禅宗，说恰他从恰色入经，他不但传佛经义，在密教里头，这莲花生大士音化因缘经，莲花生大士出生以后。是从阿难那儿领受了释迦牟尼佛密述传布之法，早就告诉他你将来传给莲花生大师。所以你看他在教驾是集结经藏，禅宗是二祖，密宗他是把释迦牟尼佛密述第二，因为莲花生大师在佛涅槃后八年才降生，他没有见到莲花生释迦牟尼佛，是见着阿难，而阿难把释迦牟尼佛早就教下来的话传给莲花生大师，所以阿难就很重要啊。在胎藏界的这个曼陀尼超啊，阿难的密宗的法号称为极法金刚， 这个密宗的金刚，什么大明德金刚、喜金刚，这些个金刚，就是现威猛相的我，不能把这个相当于这个四大天王称为四大金刚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。四大天王就是四大天王，不能称为四大金刚。这个《金刚经》前头有请金刚，有很多人都主张这个《金刚印经》前头不印这部分，啊，就大家很多误解。你看居士林的印的就没有叫他请金刚，这个真正金刚，这就是这个，这都是见威猛相的火啊。所以这个那阿难呢，既然这就是点明他的本了啊。所以这个阿难是护持佛法社的本愿，在誓愿成为佛的侍者啊，而且他传下了禅宗，传下密宗，信佛会命，继往开来啊，是这个人物。所以他在北京本经的当机呀 啊。我们把阿难问的话，把他再讲几句就啊。这个不就是阿难极度思维吗？他思维什么？思维这个金刚世尊色身诸根业余清净啊，他这个色根身这个是色身这些根呢，色身这些根就眼耳鼻舌身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五根呢，越狱的是喜乐，这种高兴快乐的这个东西形象，那是非常清净啊。啊，清净啊！这个根据《宝积经》就说，如来身呢、自性的清澈，是其本来它就是清和澈、彻底的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来久已远离一切烦恼诸垢未故啊，久远以来已经远离了一切的烦恼种种的污垢跟脏啊。罪也脏罪啊，所以他清净。若是如来之身出过世间呢、一切世界没有在这种种妙理德相，这阿弥陀都可以过，因为佛不为世法之所染污故啊。这个天人之身就妙啊。我这个色界就比欲界就更妙啊，无色界就妙啊，也就清净啊，就得离开色相了啊。但是这个如来都超过了，他这个还都是有染污的，所以他这个不能彻底啊，有所执着的，所以他这个虽然入了这个非想非非想，入了这个大的禅定，他是像那个动了水的鱼一样。所以在鱼里就动了，它一点也不能动。这个定像于这相似于这个在动水中的鱼，它是不能动啊，是定，什么也不起。一天水开动，它鱼还是鱼。所以入这种天受八万劫，它以五百小劫入定，最后五百小劫又出定，它又活动。这都是这种都是啊，是有污有垢染的，不是彻底清净的定。如来不远离这一切了，不为世法啊。如来身者，如镜镜中微妙之相，就像镜子里的那个像。镜子里的那个像有实际东西吗？大家回去照照镜子，看到了镜子里也有一个跟自个儿一样的那个我。那么它有什么实际的东西啊？没有这一切，肠子、肚子、血、汗，什么什么，眼泪，什么的都没有。如净水中明满之月，像一池净水所现的光明和圆满的月一样，佛身是如此啊。这个帮助我们理解一下阿难当时所见的色身诸根越狱清净。那么底下又设疑问呢，佛为什么这么喜欢呢？这么越狱乃尔，这么越狱。净影书说其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念着阿弥陀佛所成的这个德可庆啊，这个德都圆满了，这么大愿啊，可庆啊，所以喜欢。 释迦牟尼我喜欢。第二念众生，这个众生得意的时候到了，所以说这个地方大唱本怀呀、啊，对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都是极大的欢喜呀、啊！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众生可以得到真实之力的这个时机来到了啊！你闻到这样的话呀、啊，啊，光眼微微，佛的容颜所见的光如此微微呀、啊，微微是高大尊胜之貌啊啊，而且宝刹庄严呢。光里头啊，光中现出宝刹，就现出与净土的，就是宋一中的话啊，这个一就是一个宝刹嘛，法华文句就说这个刹就是咱们这个反正咱们的话就叫做田呐，就是国土啊，啊就是国的一个国所，他所这个。有的国土叫做一个佛的国刹啊，但是种种的宝刹的庄严呢 啊都在这个国土都在佛的光中显出来了。他底下呢就说是从昔以来所未成就，这个是我过去到现在以来所未成就，都是我没有看见过的。喜得瞻仰，今天我高兴能够瞻仰佛这样的瑞相，生稀有之心。阿难这个时候从内心生出来一个稀有之心呐、啊，啊，很少有的心呐、啊。看你佛现这个位，从来没有见过。阿难这是心境，所以我们要消归自己呀、啊，要读经要如身临其境啊。这个时候，正好我们如果是阿难，这个时候。你会觉得很欢喜，现在我这样的对象啊，嗯、啊、嗯、啊，于是呢，他就从头而起，他起来了，就把袈裟披好，他袒露右肩，这是仪式了啊，那就是偏袒右肩了啊，长跪是两条腿着地叫长跪，合掌两个手叫合掌啊啊，这就是这个时候他就起来了啊，他就是披好袈裟啊。二百佛言向佛来禀拜，底下的话呢我们今天就不说，留在下一次了啊，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啊。
这一品呢延续，这是无量寿经单独所有的序。那么阿难看见世尊放光啊，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啊，所以他就长跪啊合掌来问佛。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开始要一块来参演的内容。这个而白佛言就向佛来禀白了，说世尊今日入大奇定住奇特法，为了这个殊胜的定啊，注册安住于最奇特之法啊。这个是什么法呢？那这底下他就说了，是你所住在诸佛所住的道士之行最胜之道啊。他就是因为他放光，所以这个阿难就了解到是这个情况了啊，所以他就问了啊，就是去佛相念，现在是念什么佛呢？这我们就啊详细讲了。首先是入大奇定，那大奇定是指的什么定呢？大奇定这个涅槃经里头说，说涅槃呢，是双树在双树之间呢。这个涅槃经说，我于此间梭罗双树入大奇，就佛在涅槃的时候，在双树之间，我在这儿入了大奇定。所以大吉定是佛最后圆满涅槃时候所入的定，大吉定者名大涅槃，这涅槃三德法身德解脱德般若德三德都圆满了，这是大涅槃啊，真是这所以这个大吉定是什么呢？就是大涅槃嘛、啊。 这个真解他解释，他结合我们这个经啊，他说苦等三昧，这个三昧，苦等三昧是初生的三昧了。苦等三昧和大寂定都是什么呢？都是念佛三昧的意名，是念佛三昧这个三昧的另外的一个名称。今佛为说念佛法门，现在佛要给大家说念佛法门了，所以就安住于念佛三昧啊，是吧？所以这个，那么《根据涅盘经》大寂定就是大涅盘，这个真解结合我们净土，那么就是念佛三昧。佛要说啊，叫大家念佛了，所以住于念佛三昧。那么这个两说有矛盾吗？没有矛盾，念佛三昧就是大涅盘呐、啊。所以这个大寂定公说啊，那就是说佛的禅定啊，这是都是普通通指一切，都可以这么说了。那么按我们本经呢，就指着念佛三昧了。住奇特法啊，这个奇特的两个字嘛，净影书解释呢，佛所得法超出于人呐、啊，不是菩萨呀、啊、其他的人所能得到的啊，世间所无啊，所以叫做奇特。这个何赞是日本书了，记凡的秘术，就记凡夫这一个奇的不可说的难宣的一个方法。今天要说了，所以说奇特，就这些解释都对啊。就真解呢，他这里头特别来赞叹，来发挥啊，说明这个奇特。所以这些书这么大胆的来赞叹净土的啊，这是一个日本的古德很突出。因为他们清晨这个善道大师之教，他们对于善道的恭敬到极点，也亲近到极点了。而善道大师他也是特弘无量寿经的，特别重视这第十八愿的啊，所以这样传下来，说日本的古德对于净土宗有很深的体会，所以这个赞叹也是很突出的啊，很突出的。而在中国要是这么说，那有很多人要来给你辩论啊。他说是奇特法者，如来正觉的果海呀、啊，这是一个果海，这叫做奇特。这个果觉是果，就是广大。这个广大怎么来形容它呢？以如海之广来形容如来的果觉呀、啊，啊，这个叫做奇特呀、啊。这才是奇特呀、啊，嗯，这个奇特到极点，就是在《无量寿经》这个莲花光中，莲花里出了很多很多光，一个光又出了很多很多佛，这一段文就张仪就是明显了，把啊这个今天这个师尊呢、啊、是这个住奇特法呀、啊，这个奇特。就显现出来了，底下他就比较了华严，比较了法华，说华严的性齐品里头啊，佛就说了，说一切众生身中有正觉智，叹之曰奇哉奇哉啊，这是华严里头啊，佛就是赞叹啊，奇哉奇哉啊，一切众生都具有佛的正觉的智慧啊，这个智慧德相是跟佛一样啊，啊，如以妄想执着就不能正得。他就关于这一句话，一切众生都有本觉智，叹之曰奇哉奇哉，这释迦牟尼佛赞奇哉奇哉，奇就是确实是奇了，然而奇不是特的。这是奇，佛都说奇哉奇哉，我怎么不奇呢？奇呀、啊，啊，不是特呀，不是特，人人都有，这不特别的吧？ 苍蝇蚂蚁也有，地狱众生都有，一切寒灵都有，所以不特。这个法华，这个提婆达多品，龙女成佛，八岁的畜生女，确实特别了。啊，这这么一个龙的女儿，畜生之女，仅仅只有八岁，而且是个女的，确实很特别。然而，彻佛非奇，这个不奇呀。一切众生本来都有如来的智慧德相，他已经恢复到本来，这个事情不奇呀。人人有份，个个现成啊。所以特是很特了，一个几岁的女龙女就成佛，那这个是很奇，然而并不特。唯此一法是最奇最特，只有这个经下面世尊要说的这个念佛法门是就最奇，而且也最特。他叫解释啊，这说话就是你要有这个，要有你这个不能够提出一个论点，你要有论据，你要得说明啊。他说是经里头说啊，这后头这个有啊，后头这个啊，宝莲花品呐、啊，宝莲佛光第21品啊，这个莲花周满世界，一亿花有百千亿叶啊，各种的光明啊，这个一光有多少亿无量的光明，每一个光里头又出36百千亿佛啊。每一个佛又放无量的光明给十方说法呀、啊，极乐世界莲花周遍极国，每个莲花有无量的莲花瓣，每一个瓣放无量的光，每一个光中就现无量的佛，普为十方世界所微妙法。这是经文，所以他引这段经文，这段议论很好啊，我们可以全部的把它介绍一下。他说经说这个众宝莲花周满世界，这个宝莲呐、啊，遍满世界啊。这个莲花，你说的是医报是正报呢？宝莲是医，你说的是医报，嗯，你要说是医，可是花里头能出这么多光，光里出这么多佛，它是医吗？莲花能放光，光中能现佛，说是医报。就是这个佛身以外的，就是这个境界的，不然呢、啊，他怎么出光出佛呀？所以是一的话，花以外就没有佛，没有正觉，就不能放光，不能现佛。你说是正报，就是极乐世界的这个莲花就是正报，佛菩萨这是正报，这一切花呀、木啊、山呐、啊、水呀、啊、七宝池，这都是一报。你说是正报的，可是他讲了百千一个莲花瓣、莲花叶子，就是莲花吗？那不是佛呀，怎么能说是正报啊？那是医报啊，所以说是正报又不行啊。所以说是医报也不行，说是正报也不行啊。所以众生的情见到这里头都用不着了，所以叫做奇特呀。那底下他又说呀，果然是因，有因有果啊。那么说是这个是因的话，那么这个花是阿弥陀果德之所成就啊。阿弥陀佛万劫的修行，万德的这个庄严，我来成就他的愿，这个愿成就了，这个花现出来了。你说这是因，这是果德的果上所现呢、啊，就否定了是因呢、啊。若言是果，那么这个花十方世界都有莲花，你说莲花是果，这果不过去啊。所以是因也不行，是果也不行。你这个奇特，又是主有伴呢、啊？这极乐世界是这个有依有正，有这个因有果，有主有伴。真正的主是阿弥陀，其余的这一切都是伴。要说的是主，说这个莲花它能包裹十方三世无量无量的种种的庄严，种种的差别，种种的慧，含摄一切，它里的伴，它的这个旅伴多极了，不单纯是个主啊，啊，为现佛。放光说微妙法，安度十方的众生，与佛正道， 无量的慧，不仅仅是主啊，包含了很多伴在里头。若说是伴的话，若人是伴的话，这是心外无法啊，这一切都是如来正觉啊。所以这个这比佛世界上无三恶道之名，何况有实，没有那么这个因无设立都在说法，那是哪来的？那是咱们不听不说吗？这是如来的变化所作吗？欲令法印宣流，变化所作。所以这一切鸟什么都是弥陀的变化。所以水鸟树林的说法，水也说法，树也说法，都是弥陀变化所作。所以这一切莲花放，一切一切都是弥陀自心变化所见。所以你说它是伴的不行，它纯粹它就是如来正觉呀、啊。所以主伴也不可说呀、啊。所以这么看来，极乐世界的一正主伴，一切一切等等，都是阿弥陀如来自心所现。若说是依法，若是依法，可一个花里就有无量光，一亮光有出无量佛，无量佛给十方都在演说妙法，度脱众生，他就生出无量法，一是就出了无量。若说是无量，那就是一句名号。所以这个往生论著啊，可以说是西方极乐世界三种庄严：佛庄严、菩萨庄严、国土庄严，这主办都庄严。这是一法句，一法句就是清净句，清净句就是真实智慧，无我无为法身，也就是这一句名号，万德之所庄严。不说一里头有无穷无量的妙法，如果是说多啊，它只是一心所见。所以这个就是不，这是其中之其，特中之多，不可称，不可说，不可思议之法，也不可以安名。你给他安个名也不对，勉强称之为其特。所以这就是这个真解的他的一段注解，我把它解释了一下。那么就是阿难当时看见这个世尊现殊胜的稀有的贵价，所以他就知道佛是在注于奇特之法啊。这就说是注诸佛最胜道士之行啊，啊，诸佛所注道士之行最胜之道，注诸佛所注道士之行最胜之道，佛所注，净素的说了。住佛之所住的就是涅槃的那个常乐我净之国，是诸佛所同住的。今日时尊呐、啊，你住在就是这个所住之处，住于大涅槃，能起教化之用。这是这个啊，这是净书的原文。就说今天佛住的道士之行最胜之道呢，就是住了这个涅槃，大涅槃，这个大涅槃能起出殊胜的教化的作用，所以来解释阿难当时这两句话。慧书说，佛所住，不二圣，不字是就是非，这个日本人的这个古汉语啊，有的时候就不免就出这么一点儿，好像是很不合乎中国习惯的用法。这里是这样的，不二圣不合乎我们的习惯。这佛所住的不是非二圣菩萨所能及的啊，就不复说了。唯佛与佛住之，他就解释了这佛所住道士之行啊，就不是其他的嘛，他解释一下。也有说，这底下很重要。佛说三圣随他教士，佛说阿罗汉道，而像这个说什么这个。阿含呐，啊，后来又说什么这个为识啊，这都三圣随他教啊，这个阿菩这个圆觉圣是声闻圣菩萨圣，这三圣法，三圣法是随他教，因为众生的根器就只是这个根器，你要合乎他们的水平，所以对他们的水平来给他们进行教化，所以称为随他教，而不是佛。这个敞开着心胸畅所欲言谈自己的境界啊， 今天在呢，佛就是住自己的随自所住，都放稀有之光了 啊，所以这才叫做住佛所住，这个也就显出来了，这佛是放光啊。若平常说法都说的其他的法，随他掉啊，今天才是随自所在住，住诸佛所住到了这个道智之境最胜之道。所以因此放稀有之光啊。真解说住佛所住者是住普等三昧啊。啊，普等三昧跟大寂静就是念佛三昧之一名，这句话前头已经引过了。不过后头又加上两句，三世诸佛皆住此念佛，故云所所住。三世诸佛都在念佛三昧中念佛，那当然了。佛都成就了，佛当然一切佛都得了念佛三昧，得了念佛三昧要念佛的是当然是在三昧中念佛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那么所以诸佛所住，所以也就是说今天释迦牟尼也是住于这个诸佛所住的念佛三昧啊。这就是对于这一句呢有几个不同的解释，那么这都可以互相啊互相来这个补充啊。那么真解呢就跟我们这个经就更合了啊。这个三昧佛三昧称为宝王三昧啊，这三昧中之王啊，而且称为宝王啊啊，就从这个念佛三昧可以流出一切三昧啊。导师呢，这个十住断结经就解说啊，说导号导师者，令众生类是其正道，作为导师者你就给众生指出一条正路啊，导引嘛，我们导航啊，导航这个导航很重要啊，你在长江里头很多礁，水又那么急，一个不小心船出了礁，那就是一船的性命财宝全完了，说这个导字的很重要啊，这个坐船这个导航呢是极重要啊。海里也是一样，你再看这海很大，游轮出礁，所以导师在修行路上更比船还更重要了啊。是其正道故，这个路应该怎么走啊？这是一个解释。第二个解释，华首经说能为人说无生死道，不能道死。能叫人说法，让他免于生死、出生死。无生死不是讲现在的这个一般的这个世间人说根本是死就完了，如灯灭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不是那个意思，而是说你能出生死，说无生死，不是说根本没有生死之说，无生无死。当然，这一切生死如梦幻泡影。你梦醒了就没有这件事，所以梦中明明有六趣，绝后空空无大千。这个绝后空空无大千正好是出生死的，就没有生死。你在梦中不醒，那就是生死相续。导师者，这才是导师啊。佛宝就是一样，佛宝大道士的加了个大字，后头我们用大道士这个句子里头在这儿吧，就以前说在这儿，以正路是涅槃经，涅槃是佛最后之果，涅槃三德，一条正路给他示出这个涅槃经的这个涅槃三德，让他得到无为，不是有为。我们现在往往而若起精进心，是妄非精进。其实我要精进的心，这个是妄念，不是精进啊。因为什么有为啊？啊，所以我们要使正入，能让他得到无为，常乐，常乐我净，就常乐我净，我净两字是常乐。所以凡夫四道，阿罗汉四道，凡夫的四道没有我执着有个我，我这个脏极的这个东西，我都认为清净啊，追求，哎呀，这个是可美呀、啊，可爱啊。认为这明明是无常，转眼就空，那还以为出去遛个弯儿，上上乘乘凉呢，这个就命就没了，这一切无常啊啊，无常不无常的认为是常啊啊，无我认为有我呀，这个
啊，这个都是苦事而很乐呀。啊，这个所追求的是实在都是苦事，不知道自个儿觉得很乐，实际上都是苦，都是苦。你乐没有乐，自个儿就是是苦的。所以凡夫的思考，无我当作有我，张当作静，无常当作有常，拿这个苦当作乐。那么等到阿罗汉呢，他就是这都解决，他就没有这一些了，他又有思考了。那菩萨的常乐我净，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没有忘我，还有真我，真我也是实相，也不可得，事实上，但然而他不是断灭，这个境界很微妙。是乐，这种乐超过一切时间了。常乐啊，常乐不是无常啊，这本来无生死，本来无生就无灭，那无灭这不就常了吗？啊，常乐最清净啊，没有什么。所以在安世，这是阿罗汉的思道。事实上，一切的学问都有这么个过程。所以山不是山，然后是先是山是山，水是水，后来山不是山，水不是水，然后山又是山，水又是水。这个写字还是拿字，写字未能显觉，先求平正。你不能写到显觉，先要平正。既能平正，力归显觉。能够写得平正，力用大力去追求显觉，觉显呢，这个字写的，既能显觉，能做到显觉，复归平正。文章也如此，先是没有波澜，有波澜，有了波澜，才要趋于平静。所以眼睛很难呢，这个地方是最难的地方。一个就是平正吧。还是那个不能显觉的平正，还既能显觉又归平正的平正，形式是一样的，内容全部一样的。那么这都是如此，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大道士者就证悟来示涅槃，让他得到是无为的啊，常乐我净啊。真解脱道士行者。什么叫度这个道士之情啊？道士情是什么呢？即是弥陀世尊平等引接无所疑故。前头不都解了吗？是要道引众生，道德常乐我净什么？他这个真解的好多，他就是结合这个经。那么阿弥陀世尊平等的，他平等普度的，没有分别的。不是对于聪明人跟愚蠢的人有不同，对于这个对于好人坏人，一律是平等大悲普度啊。更不是说这人跟我有圈，这人跟我有亲的冤亲是平等的，无所疑故，没有一个剩下的。这个把它遗弃了，一个是遗弃了，不要它了，不舍一个畜生啊。所以这个是道士之心。所以大道士就指的是弥陀啊，他以他的本愿引摄五圣，把阿修罗这一去打散了，就成为五聚五道。就是他说六道成五道，分别就在这儿。把阿罗汉立为一道，就是六道；把阿罗汉打碎了，有天阿修罗可以归到天了，有人阿修罗归到人了，有畜阿修罗归到畜生了，有鬼阿修罗归到鬼了。那么你这个阿修罗就不单独成为一类了。啊，所以这就是五趣，五趣六趣都通啊。你把它这个，当然它有这个特别的特性，它就是这个妒忌，它很能好胜，啊，它这种特性，而且很有能力，啊，有它的所谓这个奇异功能啊，这都是属于阿修罗类的。阿修罗不见得是骂人的话，阿修罗可以护法，但他一般呢，他妒忌他就要破法，他妒忌释迦牟尼佛，他不服。所以这个是五趣啊，让这个本愿来引摄五趣。那其实这个五趣就是六趣，就是这个把阿修罗分到其他里头去了。所以就是说，现在嘛，这个释迦牟尼正要演说《无量寿经》，正是助弥陀之所行。所以就说，最圣之道啊，道士之行。
底下他就说了，是这个一定是这样啦，今天是入了大吉，定住一个马啦，是助诸佛所助道师之行最胜之道，不但是道师之行，而且道生之行中的最殊胜之道。底下就是他的想法，他说去来现在这三世啊，过去未来现在，佛跟佛都是相念的，他同心呐、啊，他相念呐、啊，同一个志愿呐、啊，啊，那现在这一种最胜之道，这就是他的话。为什么这话呢？我没有明说。他认为这最胜之道必定是在念佛，所以他就问：佛佛相念，今天世尊你是念过去佛的，念完现在佛呢？这个文句就省了一点了，是吧？不然你接不上气啊，这文章接不上气啊。他说这样这样的这样道最胜之道是什么？他就问你在念什么佛呢？就是他认为这个最胜之道就是在念佛，但是不知道这念佛念的是什么佛啊？那是念现在他方的佛呢，还是念啊？这就是他的问题所在了啊。这个里头，这个何赞的这个说法，就是说他这一点就说对了啊，他说我这个佛佛相念呢、啊，都可以知道今天这个佛也是在念诸佛啊。然而现在这个见这个奇象是什么缘故呢？啊，作为两个问题，你佛是一定都推测是在念佛，见这个光明啊，那么这是一个问题。那么那么这样的殊胜是为什么呢？这是他的到了两个问题了。我这就是合起来了，他这个，所以这个经文就说你是念什么佛呢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乃尔啊？这意思前头已经说了，众生之道现在佛佛相念啊，是念过去是念现在呢啊？那不是念佛的话，何以今天这个光明如此显耀，如此殊胜呢？所以呢？我这个解释呢，就是一个问题了，就是问念什么佛了。不，这都是小节，怎么都可以。他这个何赞那个佛在文字上也说得过去啊，他也提出这个问题了。